欢迎收听办公区新闻。今天是2020年9月10号星期四。首先跟大家道歉一下，就是消失了3天没有更新了。那原因蛮简单的，就是我其实另外还有本业啦，那之前都是属于两头烧的状态。那刚好本业在上礼拜的时候周末又有点忙，所以变成我有一种好像都没有休息到的感觉。所以到礼拜一的时候，我觉得我再不休息可能要过劳死了，所以真的很累，所以就告假了3天。那虽然这3天我没有录新闻，但是我还是有就是在整理啦。那另外也想了一些调整的方式。那要调整的部分呢，主要是因为我其实原本在选材的时候就常常很挣扎，说这个新闻没有重要到要放在就是头条的感觉，但是它其实又跟在这个国家来说其实是蛮重要，或是在这个区域来说是蛮重要的，或者是说它的主题不是国际政治、军事、经济这么重大，而是可能比较偏内政的，但是又没有像美国的内政那么严重的。那这种其实常常就会挣扎说到底要不要选。那这种新闻其实我是很想选，但是它会让我本来就已经不够快的作业速度变得更慢。对，因为光是而且我可能在就是 podcast 里面也只能提到一两句说哦，这边发生了这样事情，然后很快速的带过。但是即使是这样，它幕后就已经要增加很多作业时间了，所以就变成说，到底是要涵盖的广呢，还是要做的就是时效性比较重呢？所以这其实一直都是我蛮挣扎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决定把它砍成两半，就是说，上半段的时候，早上我会尽量早一点发比较短一点的国际头条。那个的话，就是真的就是只放就是最重要的消息，当然还是会跟现在差不多啦，其实跟现在差不多，只是有一些比较小条的我会把它移到下半段。那这个下半段可能会在中午前后发，也不一定每天发，因为可能它其实没有到那个量，所以有可能会变成就是每隔一两天发一次下半段。对，那那个 part 2的部分可能会另外再想个名字让它有一点点区别，但是它的意思就会变成说不是那么国际级的重量级的大头条，但是我也希望就是台湾人可以看一下的新闻。对啊，可能比如说发生在某一个非洲国家的内政的问题，或者是说加州野火，像加州野火中我可能就会倾向把它放到那里了，因为它其实算是一个虽然是美国发生的事情，而且野火这件事情其实也蛮严重的，但它比较像是内政，它没有牵涉到就是其他国家的状况，所以这种我在判断它的重要性上我会把它移到比较后面一点，但是我又觉得其实它蛮重要的。对，那像这种以后就会出现在 part 2里面。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很快的讲一下就是将来会有的更新的状况。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来看新闻吧。第一条先来看一个轻松一点的，川普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啊。A Norwegian lawmaker has nominate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this time for brokering a deal normalizing relations between Israel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一名挪威议员提名美国总统川普角逐的诺贝尔和平奖。那提名的事由是他认为川普促成了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之间达成这个关系正常化的协议。那在这里面他用到了几个字，比如说像那个 lawmaker 他其实就是 somebody who makes law， 你知道他就是立法的人，所以在台湾来讲我们也可以说立法委员就是 lawmaker， 或者是议员也是 lawmaker。 那这个挪威的他其实是一个国会议员哦，国会议员。那有时候我们会说 congressman， 就是他是国会议员，那这里的话他是用 lawmaker 来形容这样。那这个另外他用了 has nominated Donald Trump for the prize。那 nominat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就是提名他去做某件事情。如果我们是要说提名这个动作或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名词，就是 nomination。 那么他另外还用到了 brokering 这个字哦。 brokering 的它这边是动名词来修饰嘛， for doing something， 所以它的原型动词原型就是 broker。 broker 的意思就是说居中协调，居中安排。其实我们常常还蛮常看到这个 broker 这个字的，但是比较常看到的是做名词用，就是比如说他是中间人，居中的那个经纪商，股票经纪商都是用这个 broker 这个字，或者掮客，在中间就是帮大家协调的那个人就叫做 broker。 那这里的话就是动名词，它就是做居中协调安排促成的这个和平进程的协议这样子。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其实川普在2018年的时候也曾经被提名过诺贝尔和平奖，所以这是他第二次被提名了。那当时提名的人跟现在是同一位，都是同样的这个挪威的这个议员，还有他的同党的这个党员哦，他们是属于一个极右派的政党。那上一次的事由呢，是他认为川普促成了南北韩的和解哦，for bringing reconciliation to North and South Korea。那 reconciliation 这个字呢，就是指和解或者是化敌为友啦，就是两方就是消除嫌隙了这样子的意思。那这些单字不用担心，都会列在那个叙述栏里面，方便大家查询哦。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件跟川普有关系的消息，就是美国有个资深的记者准备要在15号推出他的新书，那书里面已经有就是曝光的片段显示，川普在年初接受这个记者专访的时候曾经坦承他知道这个疫情是有致死的危机，这个病毒是有致命危机的，但是他不想造成恐慌，所以他淡化处理这个疫情的相关的消息。这个淡化处理在这边的英文其实是 downplay， 就是说他低调的，就是把这个事情有一点也不是和谐掉，他只是当大家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啊，比较轻轻带过这样子，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度去注意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这种通常我们会说 downplay， 通常在那个报道里面出现看到 downplay 都是不太好的意思，因为都是表示说当局可能基于一些顾虑或者是一些考量哦，就不愿意正面的去回应或是正面的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会说 downplay。那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想当然大家都开始不爽了，就会觉得说啊，你早就知道这个很危险了，这个病毒是会死人的，然后你当初还说没有那么严重，还故意讲成说哎呀小感冒而已，那你现在这个那死掉的这些人你要负责吗？那对于这个当然川普也不意外会被围剿了，所以他在昨天举行的这个临时记者会的时候他就被追问到这件事情。那川普的说法是说为了避免就是爆发恐慌，所以他才会刻意的去淡化这个疫情啊。其实他这个说法就跟就是台湾年初的时候那个很像啊，我们本来一开始政府也是说口罩绝对够用，那但是是一直到那个口罩供应稳定之后才透露说啊其实是不够的，但是那个时候为了避免大家就是群众恐慌的抢购叫 panic buying， 所以为了避免爆发这样的混乱呢，所以才做出一定的承诺保证这样子。所以台湾的例子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川普当时是一直否认说这个病毒很危险，然后跟大家说没什么只是感冒而已，就很长一段时间都这样讲，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可能不会那么轻易的原谅他。但是说实在的，美国人也有很多美国人根本就不相信川普讲什么，不是吗？所以他们真的只是因为川普导致说现在这个疫情控制不好吗？我觉得美国人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就是因为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不相信要戴口罩啊，还是不认为有必要就是做好防疫的措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他们都推给川普也只是一个方便的推辞啦，我是这么认为。那最近大家在台湾也常常讨论那个真人版的电影花木兰的很多争议啊，除了刘亦菲之前那个声援港警然后现在遭到抵制之外呢，又被爆料说这个电影在片尾的时候感谢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以及吐鲁番公安局等等的，所以原来花木兰的取景地竟然是包括新疆哦。那这个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霍利 George Hawley 他就致信给这个迪士尼的执行长，批评迪士尼他是在知情的状况下，知道这个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个处境的状况之下，居然还去了那边拍这个电影。那根据这个霍利在信上揭露的讯息，迪士尼是在2018年8月13号的时候开拍这个花木兰电影，当时就已经有很多非政府组织跟美国政府都针对这个新疆的集中营，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再教育营哦，发布了很多报告了，但是迪士尼还是去新疆拍摄了，而且还跟这个直接相关的中国官员合作。那这个霍利就批评迪士尼是把利益置于原则之上哦，就是无视这个中共种族灭绝以及其他暴行，甚至还跟他们合谋，这就是侮辱了美国的价值。后里也提出一连串很尖锐的质疑哦，包括说迪士尼为什么无视这个中共监禁虐待维吾尔族人的这个暴行，还要在新疆进行拍摄呢？ 那土耳番公安局跟其他涉及这些新疆暴行的中国政府单位究竟提供了迪士尼什么样的协助？那迪士尼又用什么方式来酬谢他们的协助呢？那迪士尼霍利要求迪士尼要在本月30号之前对于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做出回应。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Holly 在这个信上用了一个很严重的字，叫做“种族灭绝”，就是 genocide。genocide 这个字眼非常的严重，它是指蓄意全面或局部消灭某一个民族、人种、种族或者是宗教团体，也就是说，它是要把这个团体整个灭掉的，这是非常严重，而且是可以上那个国际法庭去判进行审判的这个字眼哦。那为什么这个 genocide 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字呢？因为这种种族灭绝的行为是受到有公约约束的，它是属于国际法的管辖范畴，所以无论是在战争或非战争状态，这个种族灭绝都是算一种犯罪的行为哦。所以用到种族灭绝这个字是很严重的。那通常在没有这么罪证确凿的状况之下呢，我们会用另外一个字，就是种族清洗 ethnic cleansing 来形容这个行为哦。那通常是指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里面的强势的集团呢，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啊，使用军队或者是特定的组织来针对特定的或者是若干民族的所有成员实施无差别的屠杀或者是强制迁徙的行为哦。所以其实他会舍这个 ethnic cleansing 而直接用 genocide 这个字，我觉得这个议员也是蛮大胆的呢，他用了一个真的是非常强烈的字眼，就是说等于他在指控中国是要灭绝维吾尔人，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是要到达了要灭绝他们种族的程度哦。那在这个 Holy 之后呢，也有超过130位的英国的跨党派议员发了联名信给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那谴责中共对新疆少数穆斯林维吾尔族的这个迫害。那在信里面用的字眼就是有系统且精心计算的种族清洗，他们用的就是 ethnic cleansing， 就没有用到 genocide 那么重。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在这个联名信里面也提到了穆斯林被押送到这个再教育营的画面跟德国纳粹集中营的历史画面很像，所以他等于是把这两件事情相提并论了。其实我觉得在台湾人的眼中，或者是在知道这个新疆发生什么事情的人来说，他们本来就是纳粹啊 ，Chinazi 不是吗？这是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说法了，所以终于有人出来讲了，公开的讲这件事情。那其实英国的外交大臣在7月就曾经提出类似的指控，可是说归说，英国政府并没有针对新疆再教育营对中国进行任何的制裁，他就是没有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啊，都是嘴上骂一骂。那反而是美国是有通过那个2020年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那利用这个法案来惩戒那些涉及新疆再教育营的高层官员，例如说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等等。那大家都知道，除了新疆之外，香港的状况也是非常的受到瞩目哦。那么根据香港警方最新公布的数据呢，香港反送中抗争爆发以来，从去年的6月9号到今年的9月6号，累计已经拘捕了10016人，警方也起诉了2210人这样子。那奇妙的是，他们并没有公布就是被捕或者是被起诉的这些人的年龄分布。我觉得这个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未成年人呢？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想知道。他们只有公布说被起诉的三大罪行分别是暴动、非法集结跟藏有攻击性武器。那其实香港的问题不是只有我们华人在关注，其实在中国的外资也是非常担心这件事情的。比如说那个德国西门子集团总裁 Joe Kaiser，他就在就是最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出说，他们是很关注香港跟新疆的局势，而且是感到很忧心哦。他认为就是北京政府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明白的确认一国两制这件事情，所以让他对香港的法治和地位感到忧心哦。那这也是第一次有这个德国的大企业负责人表达对香港前途的关切哦。西门子在中国其实已经经营超过140年了， 目前在中国有35000名员工，去年的营业额达到了84亿欧元哦，是中国很重要的外商之一。所以加上这个 Kisser， 他本身还身兼了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的主席身份哦，所以他的这个发言是相当具有影响力的，是不是能够对中国形成一些压力呢？有待关注。那么刚刚谈了新疆、香港，那其实蒙古最近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抗争哦，在内蒙古，他们就是中国的体制下叫内蒙古，就是 Inner Mongolia。那其实，在蒙古人来说，他们自己是说南蒙古，就是 Southern Mongolia。那 Southern Mongolia 这里呢，他们是因为这个汉语的教材爆发了大规模的抗争哦。其实原本内蒙都很乖啊，就是都很听那个中国，很配合中国政府的这个任何政策。那可是他们现在是中国政府要求要加强他们宣传那个普通话的教学政策，越来越多学校要改成用普通话教学。那当这个蒙语就是他们的母语被边缘化，甚至被就是甚至消失的话，那个会对他们的文化跟身份认同是有很严重的影响的。所以他们现在才会内连这么听话的内蒙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行动。那么根据美国之音统计，内蒙古九个地方的公安机构报告显示，在这几天里面一共有23个人被捕，理由是组织和收集请愿书签名还有寻衅滋事。那么奇妙的是，这个寻衅滋事这个罪名基本上没有明确的定义，也就是说只要政府看你不顺眼，他都可以用这个罪名来进行逮捕。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是不是跟香港的国安法有一点像呢？那这个根据这个南蒙古人权资讯中心主任恩和巴图，不好意思，我查不到他的那个蒙古名的念法哦。那恩和巴图他是说，以前还可以透过微信群组的方式来获得比较精准的资讯，可是现在要掌握那个南蒙古的资讯已经越来越困难了。那么这个南蒙古人权资讯中心也发布了新闻稿，里面显示说，内蒙的各级政府除了逮捕跟拘押这些抗议者之外，还以停职、开除、没收财产、减少社会保险这些手段来威胁不让孩子回校上课的家长。那么从香港、新疆到蒙古，中国人权问题三连爆也引起外界更多的关注。有321个人权非政府的人权组织向那个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联合国的成员国发表了联名公开信，呼吁国际应该要调查这个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哦。那其实之前在6月的时候，就已经有几十位的联合国专家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要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个中国人权问题哦。那这一次更特殊的是，这321个非政府组织，他们在公开信里面是要求要关切中国在国内跟国外侵犯人权所造成的影响，包括锁定维权人士为目标，以及实施网络审查，还有数位监控等等。那他们也指控说，中国在其他国家钳制了学术自由。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次现在关注的焦点已经不仅限于就是像香港、新疆、蒙古这种属于这个中国本身的领土，这已经是不是国内的问题了，而是包括了中国在海外的作为。那么除了这封联名信之外呢，还有另外160多个人权团体联署给这个国际奥委会哦，就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OC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要求他们考量中国的人权记录，取消由北京主办2022年的冬季奥运。那他们的理由是说，在2008年的夏季奥运决定要选址北京之后，中国的人民就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压。那基于这样子的人权记录呢，应该要重新考虑是不是这个应该要重新考虑北京的冬季奥运的主办权呢？那么这个北京冬奥呢，原本是预定要在2022年2月4号到20号之间登场哦。那中国也为了这个北京冬奥做了很大规模的准备。那么不意外的，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就对于这个消息是说，所谓的人权组织企图将体育运动政治化，有违了奥运宪章精神，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那虽然现在各国对于中国人权议题的谴责声量的确是有放大，但是能不能有这个具体的制裁或者是抵制行为呢，真的是有待观察。因为8号的时候，德国跟中国政府才在柏林举行的人权对话，那这个德国方面的人权专员呢，会后透露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过去一年急速恶化，而且他们也在会上就是提到这个香港公民权跟政治权被这个国安法限制的问题，还有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处境哦。 对于这些就是德国方面的质疑呢，中国方面在对话过程中没有讨论的意愿。那么根据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说法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14号的时候跟德国总理梅克尔 Angela Merkel、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Charles Michel、 跟这个欧盟执委会的主席范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视讯来开会哦，到时候会不会讨论到相关的议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中国最近跟欧洲方面的接触真的很密切，因为他们的那个外交部长王毅才从9月1号的时候才刚结束就是他们的欧洲五国之旅。那紧接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又随即出访了希腊跟西班牙哦，看起来明显是为了要改善跟欧洲的关系，联欧抗美这种的外交攻势，但是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什么明确的成效，有一种今天好像是中国专题的这种感觉。奇怪，中国最近的戏份越来越重，也不是故意要挑，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真的蛮重要啊，那又离那个台湾很近，感觉是不能忽视的重大议题。没关系，那其他被中国议题排挤掉的，我还是会在就是后半段的地方补回来哦。好，那下面一则还是跟中国有关系的消息，这个是中国跟印度在班公湖这边的紧张的局势哦。根据这个印度的退役上校指出，目前的这个状况会这么紧张，主要是因为印度的部队占领了黑顶山、热青、热藏、隘口这三个战略要地，让这个中国部队落居下风，所以中国方面很努力的想要夺回这个失地哦。那这三个地方呢，这个 Blacktop 黑顶山叫英文叫 Blacktop， 那中国在最近的时候把它命名为神炮山哦。那巴特就说，这种作为就是中国典型的挑衅邻国的标准程序，就是趁没有人的时候闯入占领，然后建立军事哨所，更改边界，再把那个地方命名中国的地名哦，然后再声称说这是中国固有的领土。那这一次呢，在黑顶山这个地方也是类似这样子，所以印度方面就抢先一步把它先攻下来了。那为什么这次这个印方取得了黑顶山、热青跟热藏这两个隘口，这三个地点会让中国那么紧张呢？就是因为这三个地方真的是战略高点哦。黑顶山它是居高临下，基本上整个解放军的阵地都会被压制。那热青跟热藏两个隘口，让印度方面可以随时监视中国解放军在这个摩尔多驻扎的营地哦。所以等于说他们的一动一静都被看光光了，所以当然中国方面就很紧张。那么据了解，中国在这一带有增兵的迹象，加强的这个武力的部署，可能目的就是希望把这三个制高点抢回去。那么除了中印之外，中国和澳洲之间的关系也是越来越紧张。除了之前那个澳洲记者在中国被国安人员找去问话之外呢，中国的官媒也指控澳洲当局突击搜查中国驻澳媒体记者的住所。那现在又有两名这个中国在澳洲的学者表示，他们被这个基于国安理由，所以被取消了签证哦。那虽然中国最近跟印度、澳洲还有美国都处不好，不过呢，还是有人挺他的，就是菲律宾哦。美国在八月的时候就把24家的中国国营企业，还有11家的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协助北京进行这个南海岛屿军事化，或者是企业实质上是由中国军方掌控这两个理由哦。那当时这个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在一号的时候就说，遭到美国制裁的这些中国企业，在中国在菲律宾所有的这个商业合作都可以继续进行。那昨天马尼拉的市长莫雷诺 Isko Moreno 也跟进说，只要这个中国企业不违反菲律宾的法规，就可以在马尼拉做生意。那除非这个如果这个建案就是合作案涉及数十亿美元，那的确会对这个合作的中国企业进行全面的调查，以确保可以主权担保这个债务会完全清偿。那么接下来终于不是中国的消息了，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同样人权堪忧的国家白罗斯。白罗斯选后的这个争议已经持续很久了嘛，那最近那个政府的镇压行为相当的强硬哦。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季哈诺夫斯卡娅 Svetlana Tikhanovskaya， 他在这个拒绝承认总统现任总统卢卡申科 Alexander Lukashenko 胜选之后，就被迫离开白俄罗斯逃往这个立陶宛。那之后那个反对派的成员已经筹组了一个协调委员会，要确保政权的和平转移，结果现在这个协调委员会里面很多成员都被捕哦。 包括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女性抗争领袖 Maria Kolesnikova 科列斯尼可娃和她的律师Ilya Salai 萨莱好像是这样翻吧，对，好，他们两个都是在就是前几天的时候突然消失了。那后来的消息显示，他们好像是目前是被扣留在乌克兰，但是实际上的下落没有人知道。那昨天又证实，又有另外一个成员突然消失，然后已经证实是被拘捕了，那就是律师 Maxim Zenek 兹内科。那这个 Maxim Zenek 他原本的客户之一哦，是曾经被看好要参加这个总统大选，结果反而被捕下狱的这个前银行家巴巴耶科Victor Babariko， 结果现在两个人都被捕了。那而且他们这次很可怕，他们逮捕的行动都是蒙面穿便衣的情况下当街带走，所以一开始的新闻都是用 kidnap， 因为就是被绑走的，被掳走的意思，因为根本不知道是谁，他也没有穿警察的制服或什么的，那住所什么都被搜查，所以真的是很强硬的行动。那么泰国学运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了，继之前七月中跟八月中的两次大型抗争之后呢，现在他们学生团体准备要在19号的时候再度发起大型集会。那这一次呢，除了下午就开始集结之外，还会在法政大学过夜，隔天再游行到那个总理府去跟总理递交请愿书。那么据了解，这一次呢，不但会重申之前的十点改革皇室的要求，还会再增加其他跟这个皇室有关的新的诉求，所以也许抗争的情况会更加的激烈也不一定。那么学生团体已经指出了，这次选择在法政大学进行这次的抗争集会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啊，这个历史意义非常的不好，就是在1976年10月5号到6号之间呢，曾经发生的叫做法政大学大屠杀事件，这个也叫做10月6号事件。那当时为了抗议这个独裁者回到泰国，所以学生聚集在法政大学的校园内，结果那个右派的民间组织在官方的推波助澜下进入了法政大学校内，对这些抗争的学生施暴、性侵甚至杀害。当时的泰国军政府是坐视他们这样做的哦，所以是很可怕，就是放狗进去咬人的意思啊，基本上就是这样。那有学者认为，这个法政大学大屠杀事件的重要性跟台湾228还有64天安门事件基本上是同样的类似性质的哦。那么当时这个法政大学大屠杀事件之后，就结束了1973年人民起义以来的这个短暂民主时期，泰国重新回归军政府统治，实施戒严。当时根据官方的统计是46人死亡，167人受伤，3059人被捕。那么只能希望那个泰国政府有汲取历史的教训，这一次用更民主的方式来回应学生的诉求。接下来很快的看一下全球疫情的汇报，目前全球已经有将近90万人因为武汉肺炎确诊死亡。那么美国依然是确诊案例最高的，现在是有635万多例，19万人死亡。另外印度已经是连续42天单日新增超过5万例以上，死亡人数也来到单日新高，1133人死亡。另外这个最近在我们台湾新闻很热门的捷克也增加了1164例，是单日新高纪录。那么韩国方面也增加了156例，是连续一周逾百例以上。那么英国方面也因为疫情再度升温了，原本松绑的这个禁足令，就是封锁令 lockdown， 又要重新的收紧哦。从14号开始，这个英格兰地区严禁超过6人以上的社交聚会，违法要开罚100英镑，就是台币的大概4000块左右。另外在疫苗方面有两个消息哦，这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英国药厂阿斯特捷利康 AstraZeneca 宣布要暂停开发现在的这个疫苗，因为他们发现受试者有不良的反应，所以基于安全考量必须喊停哦。那这支由这个 AstraZeneca 跟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原本被世卫称为是最有可能就是现在进展最快最先进的疫苗，结果现在因为安全考量要喊停，那大家要怎么办呢？哎 ，China to the rescue， 就是中国来救大家了。中国官方消息证实，中国从5-6个月前就已经开始进行人体疫苗实验了。而且这个最早打疫苗的这一批人叫做以身试药的180人先锋队，经过这5-6个月，似乎是成功。根据他们的说法，似乎是成功了。那么这个大陆军事医学科啊，反正他们很长，他们名字都好长，反正他们某个相关的研究所的所长。这个少将也透露说，2月26号的时候， 新冠病毒的疫苗就已经从生产线制造出来了。那这个报道是来自中国的官媒《新京报》，它引述了这个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总法律顾问周颂的说法。周颂就是透露说已经人体实验五六个月这么久了。那另外这个周颂也强调说，目前已经拿这个他们开发出来的疫苗跟北京、俄罗斯、英国跟美国的病毒株来进行那个综合交叉实验，结果发现都可以100%的成功综合，所以他认为就是未来几年内这些疫苗要用来应对这些病毒变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目前还没有办法准确的说这个病毒有效的效力时间有多长，只给了一个大概1到3年的范围，是因为这个目前还在观察，持续的观察它这个疫苗的保护的效果可以持续多久。虽然这样听起来中国方面的这个疫苗好像蛮有希望的，不过我还是希望在那个进行开放买卖或者是正式量产大规模施打之前呢，先交由第三方客观机构检验它的安全效果，大家再来打好像会比较保险吧。那另外有网友那个根据他们的时间 timeline 来推论呢，中国在1月23号的时候才封锁武汉，才开始对外宣布疫情。那2月26号就要生产出疫苗的话，是代表2019年9月或更早之前，中国就已经完全掌握了病毒序列才有可能吧。所以中国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忘记告诉大家？那么除了设法控制疫情还有开发疫苗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如何避免经济受到更大的冲击哦。那么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就在最新报告中警告说，因为疫情停课不占影响的学生的学习中断也会冲击这个影响力。根据估计哦，现在停课的时间相当于学生中小学学生大概一学年少了三分之一。那么这个失学成本可能会相当于一个国家 GDP 的69%哦。估计到这个21世纪结束前，全球 GDP 可能会平均减少 1.5% 哦。那么以美国来估计的话，这个经济损失可能就高达了15.3兆美元哦。那么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市场指数哦，美股今天在科技股的带动下强势的反弹，道琼工业指数净扬了439点。标普500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涨幅也都超过了2%哦。苹果公司等科技股都是一反了前三天的那个跌势，创造了4个多月来最佳的表现。欧洲主要股市昨天也是反弹收红，现在市场的焦点转向即将召开的欧洲央行 ECB 政策会议。那么国际油价方面昨天也跟着股市一起大涨，因为市场预期美国的原油库存将会持续减少，所以这个价格就上涨了。纽约原油期货的涨幅就达到了3.5%之多。那今天可能因为那个补充的部分比较多，还有一开始有解释了一些新的变动，所以花了蛮多的时间，整个总时长破新高。那最后我们就很快的来讲一下一个传言好了。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最近透露有意愿来台湾访问了，如果成行的话，这就是第4次了。前面3次分别是在1997年、跟2001年，还有2009年。那分别有和这个前总统李登辉还有陈水扁会面，但是第3次的时候，当时执政的是马英九，那马英九顾虑到中国的反应，就没有真的跟达赖喇嘛见面哦。那么这次小英会不会见到达赖喇嘛呢？很可惜的是，这个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高层官员透露呢，如果达赖喇嘛这次要成行的话，要有很多条件配合才有可能，但是目前还看不出来有这样的迹象哦，所以也许是空欢喜一场啦。好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新闻摘要，现在已经很不幸的来到了下午哦，所以我想今天的后半段可能会跟明天的第二半段一起合并处理好了，这是比较 minor 的，不是那么重要性的头条新闻，就明天一起报咯。好的，那么谢谢收听那个翻过去新闻，我们下次见咯，我是派，拜拜。